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欢迎收听葡萄请入榨。大概是从 COVID 疫情爆发那年，也就是2020年开始，我每年都会购买一本印着当年年份的笔记本或者行事历，用来写灵修日记。每次拿到精心挑选的可可爱爱的新本子，我便充满了对未来365天与神亲近的期待。是的，那时候我是这么骗自己的。实话是，比起灵修，我更期待每天在纸张上用各种材质的笔书写或齐整或潦草的字，再用各色水彩笔在空白处装点一番。这样的活动带给我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和平静感。这也许是我凡事追求复古与一切现代电子化抗衡的奇怪心理作祟，也许还混杂着学生时代画黑板报时沉淀下来的愉快记忆。所以为了能心安理得享受这种没啥用处但花钱的小嗜好，我为它加上了一个近前的标签，写属灵日记。只是好景不长，一年中我大概率会有不下五次想换掉日记本，重新开启一本新的。我多希望是因为旧的写满了或者被翻到散架了，但事实正好相反，它们总是很新很完美的躺在我的书桌上。我确实高估了自己体内文艺属性和属灵的含量，因为真正提笔记录的日子是偶尔的。大多数时候，这个小可爱都在放假，以至于久违的打开它，与前一篇日记的日期可以相隔几个月之久。这让我不免心生愧疚和羞耻感。很显然，丢掉它，买本新的，是我认为解决此烦恼的最佳方案。我很难说愧疚和羞耻感从哪里来，不过我当时肤浅且笼统的归类于来自圣灵的责备。它让我看见与前次日记相隔的时空中，写满了近前这个词在我生命中最有力的不在场证明。即便如此，每年元旦我会依然抱着今年一定不一样此般百折不挠的精神，当然还有漂亮本子那无法抵挡的诱惑，坚定不移地走在不仅不进钱还浪费钱的路上。写属灵日记这件事只是我信主岁月里尝试操练金钱生活的其中一项。类似的事情还有，但不限于每天一小时诗歌敬拜赞美，每天读一整卷圣经书卷，每天在公园散步一小时祷告，每天听一篇讲道。我自认为不是一个缺乏意志力的人，当我真的想要做一件事，我总是想办法做到最好，并且竭力坚持。但不幸的是，上述所有操练都是虎头蛇尾，每一项都坚持不过两个月，然后又换下一个，无一幸免。 一件事坚持不下来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主客观。而生活稳定的我，客观原因可以忽略不计。主观原因，也许是这些操练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好的果效，我并没有在其中尝到与神相交的那种甜美滋味，所以他们渐渐变得枯燥乏味。我没办法不悲观地认为一定是我的方法论出问题了。虽然后来的后来，我知道这跟方法论没有半点关系。在去年某个模糊却又清晰的时刻，如梦初醒，晴天霹雳一般，我对自己这种属灵生活的彻底失败有了一个似乎不相关又近乎残忍的看见。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圣灵的这句质问根本没有为我留任何情面，一个巴掌打得我脸生疼。疼归疼，效果奇佳，当头一棒才能敲醒沉睡的灵魂，揭示隐藏的真相。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做的这一切都是关乎一个大大的我字，跟切实的属灵没有半点关系。写灵修日记是因为我很追求神，我喜欢写写画画，空白的日记页控诉我不敬虔，我竟然坚持不下来，我的脸往哪儿搁？我到底哪里有问题？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当这句罗马书3:11-12的经文在我心里发出实际功效的这一时刻，我看见自己可悲且可怕的光景，一个不认识神的真貌，更谈不上爱神，对属灵知识缺乏真诚的渴慕，沉浸在自我感动的神话和宗教满足感的假冒为善者。这个看见确实残忍，似乎把我仅存的一点自尊都摧毁了。但凡事重建之前都要先拆毁，不是吗？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也没有。这经我当然不陌生，它出现在各样的讲道、灵修书籍、培灵会当中。它所传达的关于人是全然败坏的真相，奠定了基督信仰的基础，是人类需要救恩的全部理由。只是从我信主开始算到2023年，上帝用了整整7年才让我在心底深处承认了这个现实。我也是保罗信息里所针对的自以为义的那一个。唯有上帝知道，在我被罪污染的内心深处，我根本没有可能，也没有能力寻求他自己。首先，在我罪恶的本性中，我根本不可能要这位上帝 因为黑暗和光明有什么相干呢？一个罪人与圣洁的上帝有着天然的敌对。黑暗惧怕光，并不寻找光。如果我还能诚实地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当我说是我寻求上帝，那就是自欺欺人。如果我说我是个从圣灵重生的罪人，那当我说我渴慕上帝，依然可能在自欺欺人。因为我强大的肉体有着坏到极点的诡诈之心，他常常逼迫圣灵，以至于他还要借着圣灵的旗号，以看似更伟大、光明、正确的理由，将虚荣和自义掩盖起来。连我自己都被骗了。你以为你是谁呀？他直指我的虚伪，揭穿我可怜的本相。我竟然认为自己逃过了神连一个也没有的判语，这导致我那些张牙舞爪寻找上帝的近前操练沦为一个自导自演的笑话。连一个也没有，这句话绝对到一个地步，他否定了古往今来每一个谦卑的寻道者，甚至包括朝闻道夕死可以的孔夫子，否定了人发自内心寻求上帝的全部可能。若不是神怜悯施恩给我这个罪人，用这句质问碎掉我心里自以为意的高墙，我如何能知道自己寻求的不过是自己的情欲，甚至是在拜偶像呢？热闹过后，除了感动自我，当然不会有任何属灵的果子。之所以说我也没有能力寻求上帝，是因为神是真理的本体，他是造物主。但当我说自己寻找神，乃是也把被造的自己当作主体，把创造的神当作研究的客体。我这卑微的受造物，竟然在自己被造的、有限的、堕落的理性中，以自我为中心和主体，妄想透过一些方法论去探究创造我的上帝。这是何等骄傲与狂妄的心！人在所有被造物之中被赐予管理万有的权柄，我们习惯将物质世界的万物都当作人类这个本体以外的客体，去研究、去使用、去创作。但当我们因为犯罪与神隔绝之后，我们蠢到一个地步，我们渐渐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和主宰，连上帝也只是我们可以攻克的一个学术问题。我想真的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当我天真的以为我凡事都是为了追求真理、寻求神的时候，神却给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那就是他向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隐藏自己。上帝确实向骄傲人隐藏自己，也可能任凭他们在今生自取灭亡。 感谢主，上帝并没有任凭我继续走在黑暗里。在某个时刻，他至高无上拣选的主权与深不可测的恩典临到我，一个心思、意念、行动都以自己为优先，即与神为敌的人。这种时刻是无比神圣的，也应该贯穿真基督徒的一生。因着这种彻底的自我否定和世界观的翻转，我们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越来越像基督。这种对自我的完全否定可以带来空前的自由与喜乐。圣灵透过一处经文让我知罪、认罪、甘甜、悔改，这般经历是我意料之中，却每一次依然觉得惊奇的。真理使人自由，这是意料之中。不过说来，这又的确稀奇，上帝竟然用这两句再熟悉不过的经文带给我同以往完全不同的开启和看见。也许有人会说，透过属灵日记的失败经历，没必要把自己彻底否定，连天真良善的初心也否定了。但在我重新苏醒的良心某处，我起码可以确认，天真这个词是我绝对不配的。关于看见自己的全然败坏，我也许能再写好几张纸，这就留在以后吧。总而言之，如今的我可以彻底否定当初的我，我要感恩，证明神的意在我心里发动了。神在这七年中赐下的奇异恩典，让我终于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宗教主义解脱，看见了真神的至高主权与荣耀，也最终明白了跟随耶稣的意义。写到这里，回过头看见这几年间自己硕大的盲点是如此明显，不禁要立马停下来感谢上帝。若不是因为他至高无上拣选的主权和深不可测的恩典临到我，我至今也不可能明白。哈利路亚，我要赞美我的神。说来很奇妙，三个月前的我还不知道我又要开启这本新的属灵日记了，更别谈将这本日记公开。这三个月发生了太多事，看懂了好多曾经看不懂的圣经，也越发明白了神就是爱。三个月能改变什么呢？也许很少，但是七年加起来，滴水石穿。我是靠每天写属灵日记成长的吗？断乎不是。七年间，神透过各样的事熬炼我，破碎我，他开了我的眼，在我的心脏动手术，甚至更换了我全身的血液。这些经历，有的我记在了日记本里，但大多数只刻在了心里。我如今这个新的生命还不太适应该如何用新的五脏六腑生活，磕磕绊绊，常摔跤。但是总归我知道了一件事， 那些外在的、热闹的、花花绿绿的属灵操练，根本生不出实质的敬虔与圣洁的生命。即便是内在的真诚的追求，我依然可能与真神永远相隔。凡事要属灵，又看他是否因着神、为了神、靠着神、归于神。我只愿在我新的属灵日记真诚里谨慎战兢，否则这本日记就不是真的属灵日记了。它也许会记录很多的失败、眼泪、挫折和患难，但它一定充满了得胜的凯歌。这不是我自信，而是我信神。这也是我七年间拿到的最好的宝贝。如果神与我同在，就是胜利本身。我的神，我愿意将这全新的日记献给你，不再用任何美丽的包装和自我感动的浪漫主义，而是凭着心灵和诚实将自己全然献给你。求你指教我成圣的道路，给我安静和渴慕的心。唯愿你的真理不断领我归正，在你有永生之道，除了你，我还跟从谁呢？以上，葡萄写于2024年7月3日。以下是葡萄请入榨的今日摘抄，来自于 J.C. 莱尔在《圣洁》一书中关于基督徒要追求圣洁的段落。莱尔说：“我深信，多年来在这个国家，当代的基督徒对圣洁的践行，个人向上帝完全的献上，没有足够的重视。政治、争论、党派主义和世俗吞噬着我们许多人心中活泼的敬虔。因此，个人圣洁这个主题已经可悲地被边缘化。在许多地方，圣洁生活的标准令人心痛地低下。提多书2章10节说，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并借着我们每日的行为举止，把它优美地显示出来的巨大重要性已远被忽略。有些属世的人发怨言说，有信仰的人不如没信仰的人那么和蔼、无私和性情好。成圣就其地位和分量而言，与称义是同等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圣洁的生命相伴随，纯正的新教和福音派教义是无益的。比无益更糟的是，它造成破坏。世上有洞察力和精明的人会藐视它，把它看作是不真实的、空洞的东西，使得信仰被轻看。我深知，在合乎圣经的圣洁上，我们需要一个彻底的复兴。撒旦很清楚，真正圣洁的能力以及对圣洁增加的关注将会给他的国度造成巨大的破坏。于是，在神的真理这部分，撒旦需要助长混乱和争议，就像过去在称义上，撒旦成功地混乱了人的心思。今天在成圣上，他仍在努力用无知的言语使人对上帝的旨意暧昧不明，愿主责备他。 然而，我仍旧盼望坏事会变成好事，讨论会引出真理，不同的观点使我们更多的研究圣经，更多的祷告，在寻求什么是圣灵的心意上变得更加殷勤。首先我问，今天很多人在处理成圣的教义上把信心当作唯一需要的事情，这是否明智？许多人以非常大胆、赤裸裸、不加限制的方式宣称，归信者的圣洁唯独靠着信心，一点也不凭借个人的努力。如此的宣称是否明智？它符合上帝话语的规模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基督里的信心是一切圣洁的根源，迈向圣洁生活的第一步是信靠基督。在我们信之前，没有一丁点圣洁。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是开始成为圣洁和持续圣洁的秘诀。我们活在肉身之中的生命，必须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信心洁净心灵，信心胜过世界，是得胜的。因着信，前人留下美好的证据，这些都是真理，没有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基督徒会否认。然而，圣经确实教导我们，在追求圣洁上，真基督徒既需要信心，也需要个人的努力和做工。同一位使徒在一处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而在另一处说，我斗拳，我奔跑，我攻克己身。又在其他处说，当洁净自己，让我们务必竭力放下各样的重担。而且圣经没有一处教导我们信心使我们称义与使我们成圣的含义的方式是一样的。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我们常常从保罗那里听到，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但是我们一次也没有听到，我们成圣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相反，圣雅各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人面前显明我们被称义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他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或许有人会对我说，行为作为圣洁生命的重要部分是没有人会轻看它的。但是在今天，把这点说得更直白是有益处的。真正的圣洁生活不只包括信和感觉，也包括行和忍耐，既有被动也有主动。教导信徒不要想太多与罪征战的事情，只要把自己交托给上帝，把自己消极地交在基督的手中，这样明智吗？这符合上帝话语的规模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将自己交托这个表述，在新约中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在那里是作为一个责任对信徒的劝勉，即罗马书六章，在六节经文中这个词出现了五次，但在上下文中这个词并不带有把我们自己消极地放在另一个人的手中的含义。任何一个学过希腊文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时态是积极地献上我们自己，被使用去服侍。这个表述只在这一处出现。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不难看到，至少在书信中有25到30处经文清楚地教导信徒要积极地使用个人的努力，有责任竭力地去做基督让他们去做的事情，不应当消极地把自己交托，坐着不动，却要起而行。努力、征战、 打仗、战士的生活、摔跤，这些被看成是真基督徒的特征。以弗所书六章中所描述的上帝的军装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表明，单单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上帝，而不需要个人努力就可以成圣的教导，正是十七世纪那些反律法主义狂热分子们的教导。这说法的倾向是极其邪恶的。这样的说法完全违背了像《天路历程》这些久经考验的书籍中的教训。如果我们领受这说法，我们不如把班扬的经典之作丢在火里烧了。如果在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只把自己交托给上帝，从来不征战或摔跤，我就是白白读了这个著名的寓言故事了。但明摆着的事实是，人们不断地混淆两件不同的事，就是称义和成圣。在称义中告诉人的是信，唯独信，在成圣中告诉我们的是警醒、祷告、征战。上帝分开的，不要让我们混合和混淆。我坦言，当我放下笔的时候，我感到悲伤和焦虑。在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心态使我担心，并且对未来忧心忡忡。在许多人当中，有着对圣经可怕的无知，因此缺少有根基坚实的信仰。他们非常容易像小孩子一样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在各个地方，人们对新奇事物有着雅典人一样的热爱，对任何古旧的、惯常的、被先人不断走过的路，他们有一种病态的讨厌。成千上万的人会拥挤地去听新的声音、新的教义，却毫不思考他们听到的是否正确。人们对任何新奇的、令人兴奋的、激动情绪的教训有不止息的渴求，对那种亢奋的、歇斯底里式的基督教有一种不健康的嗜好。许多人的信仰生活不过是灵性的豪饮。彼得赞赏的温柔安静的心被完全忘记了。许多人的聚焦，大哭大叫，热闹的聚会，高声的唱歌，情绪不宁的激动，这些是许多人唯一关心的事情。对教义的不同缺乏分辨的能力是广泛存在的。只要讲员是精明的和火热的，许多人就认为讲的一定是对的。如果你暗示他讲的不纯正，他们就会说你非常心胸狭隘。在这类人的眼中，穆迪和霍伊斯、迪安、斯坦利和卡尔利登、马兹科诺基和皮尔索尔史密斯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这都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然而如果在此之外，那些真心倡导在圣洁上长进的人彼此争吵，互相误会，就更加可悲了。以上就是今天葡萄请入榨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再见。
成道，他就不。 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更加甜，能 什么